าธิเนาะก็ถามติสารเนนะสาหะอัตถังกสิลังตมังยัจฉามิอนุกหังกัตตุวะสิลังเดธาเมอายะดุติยัมปิติสารเนนะสาหะอัตถังกสิลังตัมมังยัจฉามิอนุกหังกัตตุวะสิลังเดธาเมอายะตติยัมปิติสารเนนะสาหะอัตถังกสิลังตัมมังยัจฉามิอนุกหังกัตตุวะสิลังเดธาเมอายะเนี่ยจง ปิ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
But.
testing，testing，testing，大声点 ，testing，testing， 好的，可以，嗯。好，今天呢，第九天了哈，还剩下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明天可能比较忙碌一点。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好好的用功吧啊！最后一天也就是突破的一天啊。还有呢，今天傍晚五点呢，本来是回答学员们的问题，但是我的经讲不完，所以呢，我希望呢借用。五点到六点那段时间呢，继续啊讲经啊，因为在小川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也回答了你们要问的问题啊。啊昨天一个小川两个小时，本来一个人五分钟的，结果呢，该敲钟的人没敲钟，啊，结果呢就拖到了超过两个小时了啊。那今天呢五点哈、啊，大家聚集在禅堂啊，听这个。法义哈、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是四念处里的第三种念处，心念处。心念处呢是一个非常，在讲解的时候很容易讲，但是呢。在修要把它实践里修，要把它实践出来呢，会比较难一点。那如果问大众啊，你为什么要学佛？学佛的目的是为什么？你怎么回答呢？学佛的目的是为了灭苦，灭苦或者是解脱痛苦。啊，你现在可能。如果你是现在生活很顺利啊，可能你还不感觉到痛苦，但是再过几年呢，啊，一切都是无常的，并不是你想幸福你就可以得到幸福，啊，因缘呢一直在支配着你，一直在掌控着你，啊，今天的幸福可能就是明天的悲伤，今天的悲伤可能就是明天的快乐，啊，所以生命就是这样起起落落，但是最终呢？不管你是有钱没钱，都是逃不过老病死，就算佛陀也逃不过。所以呢，这个老病死呢，就是我们最后要解脱的痛苦。那在生跟死之间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苦，爱别离、厌憎会啊，还有得不到的苦。生活中有太多得不到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解脱痛苦。那痛苦是来自哪里呢？痛苦来自哪里？贪爱，还有呢？还有呢？啊，所以痛苦都是来自于烦恼，对吗？烦恼有很多种嘛，贪爱、嗔恨、欲望、妒忌、竞争。自私、私心，这些都是烦恼。那如果你分析这每一个烦恼呢，你都会，把这些烦恼呢归纳起来呢，你就会看到了，这些都是心的作用，对吗？嗔恨是心的作用，欲望也是心的作用，妒忌也是心的作用，啊，竞争想跟人家竞争呢，也是心的作用，私心等等，都是心的作用。所以烦恼就是心的作用，那因为这些烦恼一升起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关照它的话呢，肯定就被烦恼拖着走，而因为欲望而造不善业，啊，比如说爱呀，因为爱呀而造了很多不善业，可以是男人来说可以是强奸案，啊，或者是勾引别人的太太等等。或者是因为嗔恨呢，嗔恨升起不能够 关照他的话呢，一定被嗔恨拉着走，那你就会破口骂人，再严重呢，赤手打人，再严重呢，一刀杀人。啊，妒忌也是这样啊，因为妒忌别人呢，你就造了口业，破坏别人，希望把人家排斥在外面，啊，为了自己的私利啊，也是可以把人家排斥出去，啊，完全不留情的，这些都是烦恼造成的。那这些烦恼为什么一直控制着我们呢？纯粹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好、一个很善巧的方法去对治他们。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对治他们的话呢，你就是烦恼的主人，而不是烦恼的奴隶。啊，所以就是今天为什么呢？我在我教法这么多年中啊，我最喜欢教的就是心念处，自戒针对烦恼，自戒去掉痛苦。但是呢，在我教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到呢，很多学生呢，左耳听右耳出，很少能够把我教的法呢实践在这个修行上。是什么原因呢？啊，我做一个老师，一定要去分析他的原因嘛。不能够只怪学生不听话，一定要知道什么原因我教这个法不能够进入他们的心中。啊，第一个原因呢，因为呢心本来心的生灭非常的迅速，非常非常的迅速，它快到呢，你简直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去对治它。当这个念头升起哈，还没有，有时候还没采取行动，另外一个心又升起了，另外一个心又升起了，所以快速到呢，你的觉知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去应对它，这是其中一个，这是一个原因。好，第二个原因呢，佛陀也说过嘛，此心随欲转，微妙难察实。这个心呐，啊，我们的六根呢，永远都是开放的，除了你睡觉之外，啊，我们六根永远都是开放的。所以眼根一对到这个镜啊，色尘；耳根一对到声尘；鼻根一对到香尘；味根舌根一对到味尘；身根一对到触尘；意根一对到法尘的话呢，这个心呐，啊，就随着这个欲望。你看六根哦，它从一根跳到另外一根。鼻根跳到耳根，耳根跳到舌根，舌根跳到身根，跳到意根。此心随意转，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在这样的日子之中，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们的这个心呢，随着六根接触到外境呢，一直在流转。微妙难察实，非常的微妙，非常的迅速，你很难去觉察到它。也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原因呢，使到我在教心念处的时候呢，变成了学生学员们呢，啊，很难掌握，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这样。而你们已经习惯了，就像鱼啊，在水中游，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水中游这样。我们活在这个靠这个空气而生存，我们也忘记了，啊，因为已经太习惯了，所以我们的心呢，随着欲望打转呢，已经是习以为常，已经是种惯性了。所以呢，现在呢，要突然间要去控制那个心了，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最根本的原因。什么原因呢？那个就是，当每一种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凡是凡夫啊，我们的心流里面呢，有一个叫有生见 Sakaya Niti。这个有生见的马上浮起来，把这颗心抓住为，抓取为什么？我的，我的，我的。当你这样抓取它为我的，我的，我的的话呢，你就被它束缚着，你就被它奴役着，你没有办法再挣脱这个我的，我的，或是我这颗心就是我，嗔恨心就是我，贪爱心就是我，妒忌心就是我，啊，企图的心就是我，野心也是我。慈心也是我，好的你也把它当作我的，不好的也是我的，也是我， 就是这个有生见呐、啊、一生起来呢，我们没有办法再观了，然后随着我的来造业。啊，讲一个例子吧。苏东坡，我想你们比我更认识哈，毕竟你们是中国人呢、啊，我还是外国人哈。苏东坡呢，他也是喜欢禅修的啊。那他有一个朋友呢，是禅师来的啊，禅宗的，禅宗的禅师。那有一天呢，他们是好朋友啊，时常这个什么交流，法医上的交流。那有一天呢，苏东坡在打坐的时候呢，他坐得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安详，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祥和。然后呢，做完过后呢，他非常的高兴，然后灵感来了啊，诗人嘛，作词作诗的灵感来了，马上呢就写下一首诗，叫做《端坐紫金莲，八风吹不动》。然后非常高兴啊，非常满足自己的禅修境界，也满足自己呢，随意呢就写下了一首诗，那就想把这首诗呢给他的朋友，一呢是要表扬自己，炫耀一下自己的境界，二呢是要看他出口成章啊，希望他这个朋友呢禅师能够夸他几句。你看他这时候心中升起的这种炫耀的心，他都不知道了，那不知道不会观了啊，因为就当作是我的了，不会观照了。然后呢，希望他这个禅师呢夸他几句呢，是希望称赞被称赞嘛？啊，这种心他也不会观照了，啊，已经一生气就把他当作是我的。然后呢，他就叫那个童子啊，因为那个师父住在对岸，他住在此岸的，所以要见这个禅师呢是要过一条河流。他就叫他的童子呢，把这首诗呢，半夜呢就撑船呐、啊，啊，送给这位禅师。那这个禅师一看呢，啊，好，你既然要跟我对诗，我就跟你对吧，就写了两个字，两个字呢，就叫了他的弟子啊，叫他童子带回去。那这个苏东坡啊，哇，那这边一直在等待呀、啊，等待称赞，期待的嘛，就像你们期待光这样。一个期待呀、啊，期待呀、啊，他也是一样期待，不会关呢、啊，不会关，期待是无常的，期待不是我的，就在那边期待，成为了期待的奴隶了。那个时候呢，那个童子到了啊，把那个字条给了他，他一打开看，什么字啊？啊，你们都知道哈，一打开看，放屁！哇，这苏东坡从期待的心啊，掉到了零下。然后从这个期待的心掉到零下，他也不会观，失望无常，失望是无常的，失望不是我的，他也不会观嘛。你不会观的话，你就会对这个心起反应，对吗？对，就对这个心起反应了。那他就不能没有办法忍受了，啊，半夜都要撑船，撑这个船呢过到对岸去。那这个禅师知道他肯定会来的，啊，就这样。那可他这个禅师呢？这个苏东坡一到了岸边呐、啊，就有一个他的弟子小和尚在等他了。师父知道你会来的，再给你一个纸条。啊，那苏东坡一打开看呢，啊，罢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你刚开始还送你八风吹不动，什么八风呢？得一事，然后呢，称赞跟责备，哈、啊，称赞跟责备。第三个呢，乐与苦；第四个呢，这个欲名誉跟毁誉啊，有时候你的名誉掉了，被人家反正被全世界的人排斥，毁誉嘛啊。所以这个八风啊，你说你八端坐紫金莲，八风吹不动啊，我才一个纸条，放屁啊，你就一屁就打过江来了，呵呵，你还说你八风吹不动。啊，这个就是表示呢，苏东坡啊不会关心。如果他关心呢，他就如如不动啊。你放屁也好，不放屁也好，我如如不动，他就是不会关心。所以说这个关心法门呢不容易啊。不管你是什么宋代的大诗人呢、啊，还是清代、唐代的大诗人呢、啊，你不会关心就是这样的反应，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啊，只要你不关心的话，你就起心动念，你就一直起反应。当你一直起反应的时候呢，你心中哪里会有片刻的安宁和祥和？ 没有片刻的安宁和祥和。不但没有片刻的安宁和祥和呢，你就对这个外界的东西啊，外界一有什么影响，你心就动摇了。外界一有什么影响，你心就动摇了。那如果外界的东西跟你有深刻的关系，比如说你的亲人呢，死亡，或者是你的事业破产，或者是你的丈夫太太呢突然间分辨呢等等呢，你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纯粹就是因为你不会关心，你不知道欲望呢本身就是痛苦的来源。所以呢，因为呢这个心念一升起呢，我们就把这个心当作是我的话呢，我们就成了他的奴隶了，就不会就被他支配，不是我们支配他。所以为什么这个心念处呢也很难成为一个很难关的法门，就是因为这个有生见还在我们心流里面呢，心一旦升起，心念一旦升起，就把它执起为我的，而使到我们失去了这个觉察跟分辨的能力。那这个心呢，一直心是影响我们整个身心的最大的因素。不用开这个啊，开这个他们等下看这个不听我讲的，跟他关掉啊。听经的时候呢，不要太多的六根的接触，耳根跟意根就好了啊，两个根就好。那心呢，领导我们身口的行为啊。如果我们的心领导着我们的行为啊，如果圣心升起呢，我们能够跟着善心啊，善心升起呢，跟着善心呢去行动的话呢，就会带给我们今生的快乐跟未来生的快乐。那如果不善心升起呢，我们跟着不善心走呢，就会带来今生的痛苦跟未来世的痛苦。这是一般的讲法，但是一个修行者呢，善心不善心都是同样要观的，不能够只观不善心而不观善心，因为善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好，那佛陀呢，在四念处呢，怎样教导我们观心呢？在中部，第十经，佛陀说：比丘如何观心是心。比丘如实了知，受贪影响的心只是受贪影响的心。你看他一句话就一点就中了，受贪升起了，受贪影响的心，你只要知道，你只要觉知，这是一颗受贪影响的心，这个就叫正念。然后呢，贪这个受贪影响的心灭去了，他也要知道这个受贪影响的心灭去了。你只知道升起啊，贪心升起，你只知道灭去，你不知道的话呢，就会产生什么常见，你就对这个就以为这个贪心受贪影响的心是永恒的，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灭去，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常见。因此呢，不管它是几时灭啊，还是生灭呢，快迅速的灭呢，还是过了十分钟才灭去呢，你还是当它灭去的时候呢，你还是要觉知，作意它为灭去。所以这样你就看到了生，你也看到了灭。不然的话呢，你只看到生，没有看到灭，那你的恒常想就会越来越强。知道吗？就算它灭去，二十分钟过后灭去，还是明天过后，明天才灭去。嗔恨嘛，有时候嗔恨可以拖到明天的啊，明天才灭去。它灭去的时候，你仍然要作意，灭去了，灭去，灭去，这样你再看到生灭。这种生灭是比较粗的啊，但是好过你完全没有去作意它灭去。那当嗔恨升起的时候呢，他如实了知受嗔影响的心只是受嗔影响的心啊，嗔恨升起了啊，你要马上觉知它，要快一点啊，你慢的话呢，你就被嗔恨给淹没了 啊，身上就像那个毒蛇一样，当你的身体被毒蛇咬到的时候，那个毒啊马上就蔓延到全身了，你就很想发作。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要快点关，你一发作就是造业啊，你要马上关了。受嗔影响的心只是受嗔影响的心，觉知它，一直的关照十次、十五次、二十次啊，受嗔影响的心纯粹只是受嗔影响的心。好，那这个嗔心消失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啊，知道嗔消失了，受嗔影响的心灭去了，这个也是正知。哎，对不起，正念啊，正念觉知。然后呢，吃升起的时候呢，他要了知受吃影响的心呢，只是受吃影响的心。他灭去的时候呢，你要了知他灭去了。然后呢，他如实了知收缩的心，只是收缩的心。什么是收缩的心呢？就是昏沉掉举。心开始收缩了，目标开始模糊了啊！心开始昏沉掉举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会观，他马上就认为说：“哎呀，我昏沉呢、啊，我掉举，我昏沉。”他把这个昏沉的心呢、啊，收缩的心呢、啊，马上就当作是我的。这个是有生见在作祟，但是呢，如果有老师指导你们一下。不要把这个昏沉呢当作是我的话呢，你就能够提起这个正念觉知它。那如果没有老师提醒呢，我们在修行中呢20年呢，都是把这个昏沉当作是我的，所以老师的提醒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呢就点到重点啊，然后你做一个这个学员呢，要掌握到这个精华。掌握到精华就马上要应用，应用多了你就不会再忘记，完全不应用它就生疏，再过几天就忘记了啊。所以收缩的心升起呢，你就要知道啊，这是收缩的心，这个是正念哈、啊。我现在还没有讲到正知啊，如果是正知的话呢，你还要再观这个昏沉的心，收缩的心，昏沉的心，如果是正知呢，你还要观为它，观照这个昏沉的心为无常的因缘生法苦的。现在我还没有讲到这一点啊、哦，我现在只讲认知各种各样的心的状态线。这种认知就是觉知，就是正念。先讲正念，没有正念呢，是不可能有智慧的。没有正念呢，是不可能有正知的。所以佛陀讲正念正知，他从来不讲正知正念，相反倒反。好，然后呢，如果心中呢在打坐的时候呢，观到呼吸的时候啊，一吸呼一吸呼二，一下子呢心跑掉了，散乱的心升起的时候怎么观呢？怎么觉知呢？散乱的心纯粹是散乱的心，要背上来哈，这些都要背上来哈，不要背那个数不要背这些金钱的数目啊，背这些对你有益的东西啊。散乱的心纯粹是散乱的心，你这样一起一个念头，散乱的心纯粹是散乱的心，这个散乱的心马上就停了，你一定可以看到它马上就停了，好过你一直在那边打妄想。然后呢，如果升起定了 有定的心升起的时候呢，你也要知道，如果你是纯粹是修定的话呢，不要修观，我现在讲的是观的方法，修定的时候你就不要再作意了啊，有定的心不需要修定，是不起妄不起思维的啊，观就是要起这个思维，定呢安般念呢，你纯粹是觉知呼吸就够了，你不起思维的啊，这个是定的修法，这个心念处是观的修法。所以呢，当你有了定了过后呢啊，你就知道这是有定的心，有定的心。 有定的心，纯粹是有定的心，这样呢，你才不会因为产生了一些定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那是因为你不再把这个有定的心当作是我，你就不会起我慢了。既然没有我，何来慢呢？所以这还有各种各样的心呢、啊，比如说禅修的时候，你们还有什么心态？恐惧的心，有时候呢，在打坐的时候呢，心中想起以前所造的恶业，突然间呢，又怕那个恶业会产生果报，所以升起的恐惧的心。那如果你不会观照心的话呢，你一直把恐惧当作是我的，你就坐在那边害怕。害怕，浪费时间。那个时候就要观照，恐惧的心纯粹是恐惧的心。还有什么心？在打坐的时候还出现什么心态？比较的心，跟人家比较的心。还有呢，有时候呢，妒忌的心。所以各种各样的心态升起呢，你都要如理的知道，这是一种新的状态，而不是我的啊，是一种新的状态。其实呢，在打坐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会升起的很多是，有时候是嗔恨的心，尤其是要修定的时候，一个声音你就会起嗔恨了，人家咳嗽呢，你也会起不舒服，当然不是很大的嗔恨，就是心中就不舒服了。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学会观心的话呢，还一直执着这个要定，很讨厌那个声音又去不掉的话呢，你就会修得非常的痛苦。那个时候呢，放下你的定，就观这个嗔恨的心，你可以观声音无常，但是这个声音一直在那边响，很难无常的啊。你就观自己因为这个声音撞击到你的心，产生了不满的心，你就观嘛，不满的心纯粹是不满的心，这样就可以去掉你在修行中升起的各种各样的障碍。昨天有讲到修行有五个盖嘛，对吗？哪五个盖呢？贪欲、嗔恨、昏沉、吊举跟悔恨，然后最后一个疑，这五个盖也是心的作用，心的状态，你要学会观。就算是你是修定的人呢、你纯粹要修定，你不会观这五盖的话呢，你也入不了定，因为它升起你不会观，不会应付，不会对治的话呢，你也是入不了定的。所以呢，我一向来呢都推荐止观双修，不要纯粹只是学会按摩嘞，什么都不会。除非你是非常大。来到这个世间带着非常强的波罗蜜，定的波罗蜜，不然的话呢，止观双修呢，这条道路会走得比较稳定，比较快乐。你纯粹要定又修不到定的话呢，到最后会重忧郁症。我看到很多在这个禅林的人呢，因为那个方法呢，纯粹只叫你定，没有定的话呢，你是不用上去的，不用学什么无常苦无，结果呢，很多人呢带着这个雄心，什么勃勃的来到这个寺院，要带着四禅八定，要带着什么回到他的寺院三年了，什么都没有，光也没有，怎么定？然后呢，五年了也是这样，结果不敢回去，觉得没脸见人了。那再继续下去呢，忧郁症了，更糟糕。再继续下去呢，神经病了。我讲的是真的啊，我看的太多了。所以这些只是心中只是要定的，然后老师又没有叫他观这些无盖的无常苦我，观这个期待的无常苦我的话呢，肯定是会出乱子的。我为什么现在做一个老师，我为什么只观我？有叫止又叫观呢，这是对着这是因为呢我看了太多了看了那太多要定的人得不到那内心的苦闷，甚至 到了这个发神经的地步，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为什么我要我的学生止观双修？除非我听你的报告，第两天、第三天光就很强了，那我就直接叫你修止。不然的话呢，止观双修安全，第一个有效，第三个你们是居士，回到日常生活中呢，很多情绪，那个时候你想回去定啊，再这么安详、紧密集的禅修，你都修不到定。回去生活这么忙碌，遇到这么多外缘啊，你还想修定？那时候定救不了你，要靠什么？观心，观他的无常苦，才能够帮你解脱这个情绪上的困扰。这是为什么我止观啊两个都教的原因，也是希望帮助你们呢。回去的时候呢，啊学到的法能够帮助你，然后呢你才对法有信心。那当一个心念升起来的时候啊，一个心念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呢、啊、如果没有觉知它啊，它的结果会是怎样呢？它的结果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随着这个心念的造业啊，这是最不好的结果啊。另外一个，当心念升起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不觉知它，或者不关照它为无常因缘生法苦的时候呢，他那个心念啊就会变成越来越真实。其实呢，一切有为法，尤其是心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像梦一样不真实，好像泡沫一样啊。雨下雨的时候呢，泡沫一滴一下，泡沫升起就灭去了啊。梦幻，如梦幻，幻就是不真实，泡就是水泡嘛，啊，如梦幻泡影，影子也是不是真实的，如雾亦如电，啊，像水珠这样，你看它点一下它就没了，啊，电也是来一下它就没了，所以一切的心法啊，其实一切的行法，特别是心法，如梦幻泡影。不真实的，但是呢，当它升起来的时候呢，为什么它显得这么真实呢？为什么它显得这么真实？对了，因为呢，你把它捉取为我的，它就变成被你抓住了。它被你抓住了，它就不能够消失，没有办法消失，因为它被你牢牢的。我有身见，我的，它没有办法消失。所以呢，这个心法变成不是梦了，变成真的、真实的，就是因为有身见把它抓取为我的，所以它看起来变成真实，然后变成持久。不然的话，它叫如梦幻泡影。一升起就灭去的，但是因为执起为我的呢，它不但变成真实，而且持久。那这个情绪越持久，你当然就是越痛苦嘛，对吧？嗔恨越持久，我就越痛苦；贪爱越持久，我就越痛苦；妒忌越持久，我就越痛苦。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些烦恼的升起呢，都跟别人没有关系，别人都是助缘，助使它升起，但是对治它呢，是我们自己了，不要再看别人了啊。那个人引起你生气，是那个人是一个外缘引起你生气，但是生气来的时候呢，你不用叫那个人来帮你观生气，然后你来帮我怎么去掉我的嗔恨，不用，你自己当下就要掌握这个正念正知的方法，把这个嗔恨给去掉。这样呢，慢慢的每一次这个烦恼的升起，你就用正念正知把它去掉去掉去掉的时候呢，慢慢这些烦恼呢，知道说，哎呀，这个人呢、啊、正念正知太强了，攻不进去，我没有办法攻进去呢，我还是 退缩一点嘛，去攻击那些没有正面正直的，那些没有正面正直的比较好攻击啊。这些呢，这个人呢，穿的这个什么盔什么盔甲，哇，老是攻不进去，我不要了，我去攻击比较没有穿盔甲的人。所以看我们这些禅修者，谁穿上盔甲，谁没有穿上盔甲啊？没有穿上这个正面正直盔甲的人呢，就容易被烦恼牵着走了。怪不得别人哈，不要怪别人啊、发出声音啊、使到你禅修不能进步。但发出声音，你升起嗔恨，你就关嘛，马上关，它马上消失。再发出声音，再关到他这个烦恼说不行了，攻不进去，他肯定就退缩嘛。啊、哦，敌人就是这样，我都打不过你，我还要跟你打，那不是笨的吗？啊、哦，就是这样，修行就是这样，修行是跟自己的烦恼斗争，啊、哦，不是跟旁边的人斗争。到最后呢，你还要感谢旁边的人，就是因为呢，你时常使我起烦恼，我才有机会呢，啊，用我的正面正直去面对他，直到我战胜为止。不然你一个人在山洞里修行，什么烦恼都没有，没有人去挑战你的话呢，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正念正知到底有多强啊！一出到山下，被人家稍微讲一声了，哇，那个火烧到天上，那个脸都红起来了，那个时候知道不行，还是不行啊！所以呢，那些使你起烦恼的人呢，到最后了，刚开始你的确是恨他，到最后呢，因为恨解决不了事情呢，你只好提起你的正念正知去关照他，直到呢你战胜了你的烦恼为止。那个时候你真是要感激他。我记得那个林肯呢，林肯的太太呢，林肯是美国的很伟大的这个总统嘛，他解放黑人，但是他太太呢，每天一出门呢就是跟他骂的狗血淋头的。啊、哦，那有一天呢，林肯去上班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喜悦的，没有笑脸，所以他的这个秘书我就问他，今天怎么闷闷不乐啊？他说，今天我的太太呢，没有给我修忍辱的机会，也就是说，今天我的太太没有骂我，所以我没有机会修忍辱啊，所以到最后他很感激他太太骂他，他才有机会修习这个忍辱，所以回到家里也是一样啊。老公骂你呢，你就修忍辱，他骂你就说谢谢，他说骂几句你就多笑几句的话，他说你学的是什么法这么美妙的，你不要这边学了这么多回去反而把老公骂得更厉害，那就糟糕，我叫你去修心了，你回来把我骂得更凶，改次你不用去了。所以呢，回去的时候啊，要以新的心境啊，这边学了的东西用在你的生活中，让你旁边的人觉得说，哎，这个法能够让你改变这么大，我也要。这样呢，无形中呢，你就是在弘扬正法了。你嘴巴一句话都不用说，用行为行动啊去表现的话呢，才是最大的力量。不然你嘴巴讲了很多，那烦恼发生了，你自己都不会用，那别人说，别人对你没信心。啊、哦，这个就是法的最大的用处了。所以刚才讲到呢，当一个心念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提起正知啊正念，然后正知就观它为无常，观它为因缘生法，观它为不是我的啊。这样的话呢，那个行法那个心念呢，就会随着你的观智而灭去。不然的话呢？那个心念升起的心念，比如说嗔恨心啊，那个心念呢，因为你没有去觉知它，没有关照它为无常苦无我的话呢，那有生见就会升起，抓起它为我的，它就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真实，啊，真实到呢，你一定要反应了，你一定要采取行动。那因为嗔恨的心，那你采取行动的可能就是暴力、恶口。暴力，那你就造下那个业，造下不善业。当这个不善业造下来的时候呢，你以为什么都没了，你的嗔恨也消失了，你骂人也骂了，打人也打了，你自己很满足。但是呢，那个业呢，就紧紧地跟随着你，就像影子这样一直跟着你。你去到那里，它就跟你到那里。 时间成熟呢，业要成熟是要因缘的，业也是因缘法，所以这个我们造下的恶业呢，要等它成熟了，因缘要具足，因缘具足的话呢，业砰一下就成熟了。当业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承受这个当初骂人、打人、暴力啊、虐待别人的苦报，就会比如说有些孩子啊生出来呢，就会受这个受很多苦，被父亲打骂啊，被人家这个怎么讲欺凌啊，被人家虐待等等。那时候我们非常同情他，哈、哦。但是呢，在同情的过程中呢、啊，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业的展现。别的孩子这么幸福，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可怜呢？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前世啊，虐待别人、欺骗别人、打别人、恶口骂人，今天他在偿还他的果报。所以在我们同情这个弱者的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忘记，这是业的呈现，他在教育你，他在教育你以后呢，不要造下这样的因，不然呢，就会呈现这样的果报。只是很可惜的，当我们在承受苦报的时候呢，我们老是忘记这是我们以前造下的业，而导致我们呢怨天尤人，使到嗔恨更加强烈。那再把这个嗔恨呢带到下一世去呢，啊，就是因为你虐待我、欺负我，啊，我怀恨在心嘛，然后呢，你怀恨就想报复。你一心想要报复他，今生没有机会让你报复的话呢，那个报复的心呢、啊，就会使到你下一次再碰到那个人。就是因为你带着报复的心来，下一次你肯定再遇到那个人了。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就是不懂得因果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不懂因果关系是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嗔恨升起的时候，你没有应用正念觉知它，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过后呢，你再用正知来观察它为无常灭去灭去，它是因缘生法。之前没有嗔恨嘛，之前比如说我坐得很舒服没有嗔恨，但是眼睛一触到敌人，嗔恨就升起了，表示了这个嗔恨是因为眼触到不可爱的人、不可喜的人而升起的一个因缘法来的，啊，那因缘法不是我的吗？啊，所以那时候你就要观了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因缘法不是我的，直到那个嗔恨灭去，一直观到它灭去，在观的同时，你要相信佛陀讲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都是会灭去的。当你这样战胜自己一次，你就有信心了，有信心了。第二次来再观，第三次来再观，慢慢的，啊，你都不用什么观了，一看它就灭去，一看它就灭去，那时候心中就不太起烦恼，起烦恼它就灭去了，起烦恼它就灭去了，那个时候就生活很自在了，很惬意，很自在了，什么烦恼都侵犯不到你了，那些烦恼也知难而退了。所以呢，不要把身心，身心升起的现象当作是真实的，啊，身心升起的现象呢，都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就像梦幻泡影。啊，我记得呢，我有一个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小小的经验，那个时候啊。我跟我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我非常的疼爱他的啊，是过去的缘分。然后呢，因为发生了一些误会呢，我就决定呢要跟这个学生呢分手啊，这是对学生最重大的惩罚，对吧？跟分手就是不再教你了。不再教你了，这是对学生最大最重大的惩罚，就是老师不再理你了，啊，但那时候呢，我一想到说我的任务还没有做完嘛，他还没有修完呢，我就这样跟他分手了，不再教他了，我内心也是难过的啊。那就刚好在纽约啊，冬天呢，啊，然后站在窗口外面呢，看到雪花 纷纷飘去呢，更加深了我这个失落感。那时候呢，一下子呢提不起正念了，没有正念了啊，跌进了这个情绪的网中。突然间我感到哎不行，一觉知到我已经跌进这个失落感呢，我知道不行，我就提起正念。一提起正念的时候呢，一关这个失落感啊为无常，好像还没关无常呢，一提起这个正念，一看呢，它就啪一下没了。空空洞洞的，空空心呢，空空洞洞的。哎，我就想，刚才我那个失落感这么真实，的确是很真实，啊，让我感到心都抽痛了。怎么我一提起我的正念呢，啪一下空空洞洞的，那个失落感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刚才发生的那个失落感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模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心中就想，怎么会这样呢？哦，后来我找到了答案。当这个失落感升起的时候呢，我抓起它为我的，所以它才变成真实。那现在我提起正念正知一关呢，啪一下它就没有了，就是它的本质，它本质就是灭去。好，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感觉到这么真实？就像你们的生命中啊，你的伤感为什么这么真实？你的落寞、寂寞为什么这么真实呢？那是因为你抓起它为我的，所以它显得非常的真实。所以我那个经验告诉我，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不真实的，你抓起它为我的，它就真实了。不但真实，跟着你，它一跟着你更真实了，更永恒了，更成为我的了。因此呢，啊，一个智者呢，一个有修行的人呢，就要马上提起正念正知，观察它为纯粹是心的作用，它是无常的、苦无我的，不是很难嘛？啊，跟这个要观这个定，还要等光出现，然后孵小鸡、母鸡孵小鸡，这样等很长的时间。这个观的方法太容易了。只是很多人，我讲了几年了，啊，能够跟我讲的、做得到的也不多。听起来非常的容易，但是要做起来为什么难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三个原因了，就是这三个原因使到它要实践的时候变成非常的困难。然后呢，佛陀呢过后呢，他就会说，当我们了知了这个啊，用正念知道了这个升起的纯粹心的状态，我们还要安住于心，随观心升起和心升起的因缘，安住于心，随观心灭去和心灭去的因缘。观察它升起过后呢，观察它灭去过后呢，还要看它的因缘。为什么心会升起？心为什么会升起呢？因为目标的撞击，啊，一个目标撞击到我们的六根呐，就会产生呢。其实先产生受，但是呢，因为受的生灭也是很快。比如说眼睛看到敌人呢，应该是先升起苦受，才升起嗔恨心的。但是呢，嗔恨心其实受跟嗔恨是同时升起。啊，那嗔恨太强大，所以我们看到苦受就已经看到了嗔恨。啊，那如果在比如说眼睛看到不如意的所缘的时候呢，如果升起苦受，你是观苦受的话呢，这个叫受念处。如果升起眼睛看到不如意的东西，升起的是苦受，同时也升起嗔恨，但是你取嗔恨来观，那个叫做心念处了。要这样分别，啊，同样的，当升起眼睛看到了可喜的色尘呢，升起了乐受。如果你是观乐受，纯粹是乐受，乐受是无常、苦、无我的，你修的就是受念处。但受升起的时候，同时升起的这个贪爱、欲望、执着。那你就观这个贪爱欲望执着为无常苦无我的，那你就是修心念处。 所以你自己决定，你要是专注在受，你就是修受念处；你要专注在心，各种各类的心，就是心念处。那如果你会观受，你肯定会观心的，啊，就是两个都在一起，你是选择其中一个来观，啊。所以这个心升起的因缘呢，就是因为有目标的关系，啊，有六尘呐，有那个目标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个触撞击了。撞击了我们的六根呢，所以升起了心，啊，所以心没有目标是不可能升起的。因此呢，在小禅的时候呢，我时常会问啊，同学说进入什么状态，什么状态，我一定会问，那个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心不可能没有目标，因此我一定要知道当时他是观什么目标进入那种状态，我才能够判断他是修什么法。所以目标是一个原因，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撞击，然后如理作意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这些都是因缘生法，啊，是它的近因呐，啊，然后它的根本因呢，已经知道了，跟受一模一样的，根本因就是因为无明，啊，过去式的无明，什么是无明呢？没有了知是圣地，就是无明。地呢，没有了知苦地。什么是苦地呢？无取蕴是苦地，这个千万要背上来啊！修行解脱最后就是通过四圣地的啊。无取蕴是苦地，什么是无取蕴呢？什么是无蕴呢？色、受、想、行、识。为什么加一个取呢？这个取就是直取的意思，直取无蕴就是苦地。那什么是这个苦地的来源？什么是苦的根本来源呢？就是贪爱，啊，贪爱什么呢？贪爱五蕴，好，贪爱五蕴啊，听清楚哦，贪爱五蕴，为什么贪爱五蕴？为什么贪爱五蕴？因为众生呢，啊，都把五蕴当作是常乐我。近的，因为无蕴是恒常的，是带来快乐的，是我的，是干净的，因此产生了贪爱。然后把无蕴当作是常乐我净，这个就是无明呢。啊，当无明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无蕴当作常乐我净。当无明被去除的时候，智慧升起的时候，我们就把无蕴当作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为什么贪爱五蕴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了知五蕴的真相。什么是五蕴的真相？无常苦无我。所以因为这个无明呢，我们造业啊，以为五蕴是快乐的，所以希望呢一直享有这个五蕴，成为了一个有爱，有爱嘛。然后有了这个生命呢，才能够去享受。没有生命怎么去享受呢？没有生命呢，六根怎么去享受六尘带来的快乐快感？啊，没有这个身体怎么去享受这个欲爱呢？啊，触摸的爱啊等等。所以为什么说无明言行呢？因为无明就是看不透苦地，不知道五蕴是苦的，也不知道贪爱是苦的根本。他把无蕴当作是乐的，他把贪爱当作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所以叫无明，所以叫愚痴。所以因为无明而造业嘛，因为你想再拥有无蕴的话呢，你一定会去造业，业一旦造下来呢，留下的业力一旦成熟呢，就产生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呢就是无蕴组成的。啊，新的生命就是新的五蕴嘛。那有五蕴的升起呢，既然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就是痛苦的升起，啊，五蕴的升起呢，只要你贪爱于五蕴呢，就是痛苦的升起。所以呢，为什么心会不断的升起，就是因为根本因就是过去的无明贪爱行跟业，造下了行跟业，而产生了无蕴的不断的升起。我们讲无蕴的不断升起，不只是下意识的升起， 啊，其实五蕴呢也是在刹那间刹那间的升起。昨天我已经说过了，当你在观这个安波念的时候，都五蕴都存在的啊，五蕴也是生灭升起，生灭又新的生灭生灭，所以五蕴不用等到下一世，每一刻都有新的五蕴在升起。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观它为无常、苦、无我，才能够去掉什么贪爱啊，不断的观无常、苦、无我，才能够去掉对五蕴的贪爱。所以观照无常、苦、无我，就是道地朝向解脱的道路。那你刚开始观无常、苦、无我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明显，有时候还是很长的，有时候看不到苦，有时候看不到无我。那是因为我们的练习还不够啊，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提升你的观智，不断的提升你的观智的话，它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呢，到最后呢，你看过去的就是灭了，灭去，灭去，灭去，灭去。那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厌离啊，不想再看了，一看就是灭去，一看就是灭去，你产生了这个厌离，厌离智。当有了这个厌离智呢，你就想解脱啊，这个欲解脱智，智慧的智啊，欲解脱智。然后呢，要想解脱，你就不能停下来嘛，停下来就解脱不了了。要想解脱，就要不断的又在观，观它为无常、苦、无我，不再看它灭去了啊，观它为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到时候呢，你就会达到一种行舍智，你的心呢？只有不苦不乐受了，不再有苦受，也不再有乐受，只是在舍的境界，不苦不乐受的境界里面，好像心都如如不动了，什么事情来你也不在乎，什么撞击来你也是处之泰然，这种叫行舍智。然后呢，如果你要继续修下去呢，你就把心朝向一切行法的止息。当你在看到这个行法无蕴的生灭生灭过后呢，啊，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你想解脱了，啊，你就把你的心倾向愿一切行法止息，啊，愿一切行法止息，这个止息才是最殊胜的，因为止息就没有生灭了嘛。一切止息的时候，它就不再升起。既然不再升起呢，也就不再灭去，那个才是最殊胜的境界，叫不生不灭。所以呢，但是当你把这个心呢，倾向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但是你达不到的话呢，那表示观智还不够成熟啊。就像以前的人呢，以前的人呢，他们航海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个指南针，哈，那他们怎么辨清那个那里有陆地？他们就带着乌鸦这个鸟啊，跟着船一起走，然后呢，到达了某个地方呢，这个陆地到底附近有没有陆地啊？啊，因为他们要上岸了嘛，他就把这个鸟放出去。这个乌鸦放出去的时候呢，如果乌鸦到了陆地呢，它就不再回头了，它不回来了，那这个船上的人就知道了陆地就在附近。但是这个乌鸦放出去呢，它找不到陆地，它又会再回到船上来，那他们就知道附近呢还没有陆地，还要继续航行。同样的，禅修者也是一样，当他把他的心朝向一切行法的止息的时候呢，他还是达不到涅槃的境界，那他最好再倒回来，再观无蕴的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然后呢，再次的啊一段时间过后，再次的把心朝向行法的止息，还是不行的话，又再倒回来观无常、苦、无我，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再把心朝向行法的止息，这次。五根成熟了，啊，慧根、念根、定根、精进根、智慧根跟啊念根 啊，正念，精进、镇定、智慧、信心五个，这五个一成熟的话呢，他一把心一朝向这个心法的止息过后，他就可以证到涅槃，就像那个乌鸦不再回头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观心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要关照啊、哦，要关照他的因缘法。不关照因缘法呢，很难破这个我的。一关照因缘法，那个我马上无我，马上就呈现了。就是因为这个因而生起这个果，这个因灭，这个果也跟着灭了。灭去的东西怎么称为是我呢？怎么可能认为它是永恒的我？所以有时候你要去思维的哈，因为这个因升起了，这个果升起了，因灭果灭，就没有一个我了。如果说有一个我的话，它是你可以支配它，你可以控制它，才叫有我。比如说嗔恨心嘛，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啊，因为这个声音不喜欢的声音带来的这个嗔恨，就观它，这个声音是因撞击到耳朵升起的嗔恨是果，啊，这样。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因也是无常，果也是无常。因灭的时候，声音停了啊，心安详了，啊，嗔恨也灭了。如果嗔恨是我的话呢，啊，如果嗔恨是我的话呢，那嗔恨灭去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灭去？如果嗔恨是我，啊，嗔恨是我，那现在嗔恨灭去了，为什么我还没有灭去？我还坐在这边跟你们讲话呢？这表示嗔恨是因缘生法，所以呢，如果能够观这个缘起啊，因缘生法呢，你就能够了知无我了啊。然后进一步呢，啊，观到了缘起，缘起法呢，你再观它的无常了啊。这个有次序的，刚开始呢，你先观它心，纯粹是心的状态啊，后来你就研究它的因缘生法。再接着下来呢，你就要开始观他的生灭，观他的生灭、生灭、生灭，再观啊，试着如理作意，他灭去、消失、无常，什么字眼你都可以用，你觉得用起来适合你的，消失或者无常或者生灭都可以用啊。然后尝试呢，看着那个信念的灭去，不要去看它的稳定性啊，你一看它的稳定性，它就越来越真实的。你要看它的灭去，灭去，你的心要朝向它。看到它的灭去，就算你不能够啊看到它灭去呢，当你在观无常灭去的时候呢，也在你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无常。但它那个名字啊，啊你叫了十遍的话，它就会在你心中烙印了一个无常想的印象。就算你没有如实看到它灭去呢，它也是在调整你的颠倒想。啊，让你如实以后，人的想法就会是如实的，不是在颠倒了。好，那最后呢，佛陀进一步说，他正念于缘起刹那生灭有的心，也就是说，他的念呐、啊、就住在啊，所有的心呢都是缘起刹那生灭的，他的正念就一直住在那边，所有的心念呢都是缘起刹那升起的。然后呢，一直的练习呢，就达到了不断的正念与正知，啊，注意这样心的真相。什么是心的真相？缘起刹那生灭的，这个叫心的真相。所以，当你不断的练习的时候呢，你的正念正知呢，就会一直的住在这种缘起刹那生灭的心的。真相，你就不会再把心当作是我的，也不再把心当作是永恒的，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啊，这样呢，他就因为不自取世间任何事物，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缘起法，看到了生灭法，他就不再执着于世间的事物为我的，我的，而自由解脱了，啊，这个就是。如何观心的方法，不知道你们听得清楚还是不清楚？啊，清楚吗？嗯，听是很清楚的。嗯，要 实践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马上就失念了，啊，马上就失掉那个念头，就是因为那个里面有一个有生见，我们的内心有一个有生见，马上就出来把它当作是我的，我的，你马上就不会观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时时觉知，就是这样，这个正念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如果呢，有的人呢，他提不起这样的正念，啊，另外一种方法，这种叫直观的方法，啊，我们也可以用那种对峙的方法，用相反的来对峙，比如说嗔恨升起了，啊，不行，起不了正念正知去观察无常苦我呢，可以用对峙的方法，相对的心法来对峙嗔恨。什么是相对的心法？啊，诵持心呢，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还没有修持心禅，还没有修到一定的水准，就把这个持心呢送给敌人了，那是自找麻烦了。好，你持心还没有力量呢，你还没有学习，你就要把这个持心送给敌人了，做不到的，不要太高估自己啊！实际的，所以持心一定要从自己开始，从尊敬的人开始，而且尊敬的人要做很多次，最好能够达到这个达到那个禅定，然后要至少要选十个人，一直在不断的练习，直到你有力了，然后再换第二个中立的人，啊，比较中立的啊，然后到最后呢，才换敌人，啊，所以用相反的来对峙。那贪欲呢？贪欲升起呢？贪欲升起呢？有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哈。如果不能够直观呢，啊，有的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直观，因为有生见很强，一生起他就抓住为我的我的。那可以用这个，有时候可以观想这些不善法的过患，它的危险性。啊，这边讲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一个有钱人呐，啊，他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他旁边呢也住了一家很穷的，这一对夫妇呢是做生意的，啊，那因为他非常执着于他的财产，啊，欲望非常的大，非常执着于他的财产，所以每天晚上呢，他赚到了钱呢，他都不给他的管家去算多少钱，怕他在算钱的时候把那钱呢放进自己的皮包里面，所以呢要算赚多少钱呢，他这对夫妇呢整天都要亲自去算。那每天赚很多钱，啊，所以要算那个钱也是很累的，啊，那算的时候同时要想明天还要赚更多，因为欲望是不断膨胀的，欲望是不会收束的，啊，欲望的本质它是不断的膨胀，啊，你不可能说买了最小辆的车明年换更小辆的，有没有这样的？除非你是修行人了，啊，刚开始买大车，修了五年过后换了小车，那在五年过后脚踏车，啊，这样就有可能。那如果你是个没有修行的人呢，生意人呢，你看刚开始买这种中型，刚开始没有这么多钱嘛，买中等的，再赚了一些钱更大的，然后豪宅又来了，游船了，最后可能要飞机了，啊，直升机、私人飞机。所以那个欲望是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的。如果你不去控制它，它就是不断的膨胀。那当它欲望不断的膨胀的时候，你脑袋就一直要去想，一直要去计划，一直要去构思，甚至要害人啊等等。所以那时候呢，心就会很忙，很劳累呀，啊。所以这个商人这一对夫妇呢也是这样，很累，每天想到要算这个钱，明天要赚更多呢，两个人呢在算钱的时候都笑不起来了。那隔壁的一个卖豆腐的一对夫妇啊，一对夫妇呢，他因为他只卖豆腐嘛，一天就赚这么多少钱，一算就完了，也没有什么忧虑，整天就做同样的生意。那隔壁的一对夫妇呢，就整天在唱歌，很轻松的整天在唱歌，快乐的歌，什么歌，那个歌声呢，快乐的歌声呢，听在这一对夫妇的耳朵上啊，实在是很痛苦。他觉得他们这对夫妇就说，我们拥有这么多东西呀，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这两个人这么快乐呢？哦，很纳闷啊，啊，生了很多闷气，啊，每天晚上一听到这个快乐的歌声，他就很生气。哦，我们比他们这么有钱，啊，什么都有，他们这两个整天卖两个豆腐罢了，为什么比我们快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那有一天呢，他先生终于想通了， 我明天就叫他们唱不出歌来。我明天就叫他们唱不出歌来。所以晚上呢，他就把一个金子啊，金子抛到隔壁的家去，丢过去。然后第二天呢，这对夫妇起来看到金子，哇，那还得了，没有看过的，我们都看的是钱币，不是金子的。哇，快点收起来，哦，收起来呢，藏住，藏在这边。哎，不行不行，万一给人家看到被偷走，哎呀，这个也不行，床底下也不行，哎，那边也不行，这个也不行，惨了，忧愁开始来了，忧愁开始来了。那要这样不行，这样藏住呢，我们也用不到，不能享受，我们拿去当掉。哎，当掉更不行，你这个穷人突然间怎么有了一个金子，一定是抢来的，又等一下被抓去官府更糟糕。哎呀，不行不行，当也不行，藏也不行。从此呢，不再唱歌了，唱不出来了。怎么唱呢？整天为这个钱不能，这个金币不能要放在那里，这个金子不能要藏那里，整天为这烦恼，拿出去也不能，哦，藏这个也不能，现在卖豆腐也不高兴，晚上也唱不出歌了。所以第二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个礼拜都不唱歌。隔壁的有钱人说：“你看，我一个镜子就马上使他们唱不出歌来。”这个故事要告诉你们什么呢？告诉你们什么？知足常乐啊！啊，欲望就是痛苦的来源啊！欲望是不断的膨胀、膨胀、膨胀。你有这个豪宅，有这个一亿、两亿、三亿。但是晚上唱不出歌来也是不行的，最好是你有这些钱，晚上呢也能够唱歌，然后这是最好的啊！不要因为这个要赚，让欲望不断的膨胀呢，你就失去了所有的快乐。所以呢，佛陀说，知足就是最大的财富。你要懂得知足，你就是最大的财富了。所以呢，在观这个欲望的时候呢，如果不能够直观呢，不能够直观欲望是无常苦我的话，有时候呢，你也可以想想这些欲望带给自己的痛苦。当你一想到这个欲望带给我的痛苦的话呢，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喽。你要选择痛苦，你就是继续的让你的欲望不断的膨胀；不然的话，你就减轻你的欲望。这种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哈。如果你不能够直观，只好退而其次，用这种方法思维这种烦恼所带来的痛苦，然后呢，你就愿意放下它了。嗯，好了，那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嗯。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布尼亚三巴当。Sappe Deva, Sappe Buddha, Sappe Satta, Anumodantu, Sappa Sampati Siddhiya, Akasata Cha Bhummath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tam Anumoditva, Chiram Rakkantu Sasanam, Chiram Rakkantu Desanam, Chiram RakkantuKan tu mang parang ti kan chanin hidang me punyam mi panasa pachayo obu 愿你此听经的功德能够成为你证得涅槃的助缘。 Sadhu Sadhu Sadhu